列王记下第21章，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5年。他母亲名叫邪西巴。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家所毁坏的丘坛，又为巴利筑坛，做亚瑟拉像。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在耶和华殿宇中筑坛。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我必立我的名在耶路撒冷。”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并使他的儿子金火，又观照，用法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又在殿内立雕刻的亚瑟拉像。耶和华曾对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说：“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和这殿，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他们的，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一切律法，我就不再使他们挪移离开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却不听从。马拿西引诱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耶和华接他仆人众先知说：因犹大王马拿西行这些可憎的恶事，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使犹大人拜他的偶像陷在罪里。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降祸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我必用量撒玛利亚的准绳和亚哈家的线砣拉在耶路撒冷上，必插进耶路撒冷，如人插盘将盘倒扣。我必弃掉所余剩的子民，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掳掠之物，是因他们自从列祖出埃及直到如今，常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我的怒气。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使犹大人陷在罪里，又流许多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从这边直到那边，马拿西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所犯的罪，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马拿西与他列祖同睡，葬在自己宫院乌撒的园内。他儿子亚门接续他作王。第19节，亚门登基的时候年2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年。他母亲名叫米苏利密，是约提巴人哈鲁斯的女儿。亚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他父亲马拿西所行的一样，行他父亲一切所行的，敬奉他父亲所敬奉的偶像，离弃耶和华他列祖的神，不遵行耶和华的道。亚门王的臣仆背叛他，在宫里杀了他，但国民杀了那些背叛亚门王的人，立他儿子约西亚接续他作王。亚门其余所行的事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门葬在乌撒的园内自己的坟墓里。他儿子约西亚接续他作王，感谢主，阿门。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这21章哈。那前面从18章到20章都有讲西西家的故事哈。那马拿西，我们今天提到两个王，马拿西从第1节到第18节，就西西家的儿子亚门他孙子啊，19到26节。那西西家从18章到20章哈，讲了他很多的故事哈。他主要是一个什么好王中的好王，已经算是南国最好的一个王了哈。但是从昨天呢、前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也有看到哈，他也有他软弱的一方面，他骄傲的一方面，他不足的一面哈。但总体来说，他还是一个很好的王。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马拿西呢，他也有一个别称，他称为南国的亚哈。 我们知道亚哈在以色列北国的话，他是一个最恶的一个王哈。那马拿西就是一个南国的这个亚哈哈。然而这么恶的一个王，他却是做王了55年哈，是在整个南北国里面，他是做王最长的一个王。那我们看一看他到底行了哪些的恶哈。那今天的经文里面提到的一个就是什么？重新建筑他父亲西西家所毁坏的丘坛哈。这个丘坛好不容易在西西家的时候被毁坏但是这个马拿西马上又把它重建了。然后他还为巴利筑坛哈，为亚瑟拉雕刻偶像，还把这个偶像放在耶和华的圣殿里面哈。那他这样做也提到了，就是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然后他还敬拜侍奉这个天上的万象哈，这个天上的万象哈，我解经书认为可能是就是亚述这个国家他们所拜的这个偶像哈，然后也把这个偶像放在耶和华的这个圣殿里面哈，然后为他筑坛，也提到使他的儿子金火哈，在历代志里面提到使他儿女金火。那这个行为的话，在南国里面只有他以及他的祖父哈亚哈斯在列王记下16章3节里面哈也提到他祖父亚哈斯也是使他的儿子金火，然后还有就是关照的用法术的立交鬼的行巫术的，他不但自己这样行，他还引诱犹大人也这样行恶哈，而圣经提到他所行的比所灭绝的这个迦南列国更甚哈，而且流了许多无辜人的血，充满耶路撒冷，从这边到那边哈。有史书记载哈，先知以赛亚也是被马拿西所处死的哈，据说是用一个木锯把他锯死哈。所以他不光是杀了以赛亚，还有其他的一些个先知哈，他杀了不少的先知。那神对这个马拿西的评价是什么？哈，我用这个颜色把它 highlight 出来哈，所以至少有4、5次的地方是提到，就是他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哈，行那个可憎的事，就是指他拜偶像哈，而且有2个地方红颜色的，就是提到说他所行的比这个以前的以色列人更甚哈，就是以色列人所灭绝的这些外邦哈，外邦人更甚。那这个提到亚摩利人的话，就是指迦南人哈，就是比那些外邦人更甚哈。而且他不单自己行，也使百姓也引诱百姓跟他一起哈，就是百姓也陷在罪里面。那神对西西家有警告哈，而且他是派了众先知哈，不单是一个先知，而是几个先知来劝告西西家哈，因为我跟他说就是一定会降祸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哈，而且他们所遭受的当时的北国哈已经灭亡了，那神派先知告诉他说，他也会用这个准神线砣哈，指的是用北国一样的标准。处理南国哈，所以南国的话，最后也会被掳哈。那西西家最后的结局可能在这个列王记下没有提到哈，但是我们如果看历代志下33章里面的话哈，西西家最后的话哈，他被这个亚述王用这个铙钩钩住，用铜链锁住哈，最后被掳到了巴比伦去。那西西家他在极难的时候，他就恳求耶和华哈，而且提到说，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他祈祷耶和华哈。那我们的神就允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坐国位哈。所以这么恶的一个王啊，他在极难中还是呼求了耶和华。那神也是垂听了他的祷告哈，然后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然作王哈。那这个时候西西家才回转过来说，知道只有耶和华才是独一的真神哈。那他后面的话，他也怎样？他建了一些防御的工事哈，也使人拆掉一些个偶像啊、坛呐，然后也使百姓来教导百姓来遵行这个耶和华神哈，来敬拜侍奉耶和华神。但是我们看到怎么样？百姓还是在丘坛上献祭，只是献给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那个丘坛呢还是在那边。 那另外一个王的话就是这个亚门哈，亚门继续接续他父亲做王哈，那当时的话是有一些这个亚门登基的时候，他的那个臣仆是背叛他好，但是我们看到南国的话没有像北国那样好，背叛了之后背叛的人都起来做王没有，而是说国民杀了那些背叛的人还是立他的儿子这个约西亚接续他做王。所以南国的话，没有像北国那样哈，就不同的人来做王，而是这个犹大家一直是犹大家在做王。好，那我们今天的思考题就是说，通过这个马拿西的这个一生让我们思想我们所敬拜的神我们所认识的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哈。那还有就是这个马拿西亚他是这个。好王所生的一个最坏的王，哈，在南国里面，但是这个坏王他却做了纣王时间最长，哈，然后再到这个好王最坏王，哈，这个马拿西，最后他悔改认识神以后啊，他也有教导百姓，哈，但是他的儿子还是继续行恶，所以这些种种，哈，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有没有什么看出神所启示我们的。那还有就是在经文的第四和第七节哈，有2次提到神说我必立我的名哈，那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神说立名它的目的是什么？
好，谢谢小熊姊妹啊，这个很仔细的分析啊。这个当初神对亚伯拉罕讲这个迦南地的人在400年之后要被这个神赶出，然后把这块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当时呢，这些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那到今天马拿西有2次有提到他比被赶出的这些人所做的事情更甚如果被赶出的人已经罪恶满盈了那这个神就不能再容忍这个马拿西继续犯罪所以这彰显出神的这个公义的一面但同时小平刚才补充了这个历代志下的经文，讲到后来马拿西的悔改这又是非常的奇妙在这个神严厉的审判管教之下，当马拿西愿意回头呼求神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他才真正认识到耶和华是真神，唯有耶和华是真神。他也彻底悔改回到耶路撒冷之后，改变了他这个对其他假神的这个敬拜的方式专心来敬拜神所以他就蒙了神的怜悯所以这些都是大起大落起起伏伏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来思想神是怎样的神神做事是怎样做事的神的名是如何的圣洁
这个马拉西这个王啊，就是我们说是恶王当中的恶王，他的父亲是如此敬虔的一个人，他怎么会造成他是这样一个王呢？我们相信他的父母亲应该是也有教育啊、管教，应该西西家不会是一个完全好像是放手的王。那我猜想啊，就是有可能他们的管教方式不对。然后呢，就是造成了他的逆反心理，就有点像约阿施当年，就是耶和耶大管教他，结果耶和耶大走了以后，他就完全就走偏了。他应该也是这样一个王，然后之前就被父母亲也许是管着，然后父母亲一旦不在了，他的本性就出来了，就像我们那个十几岁的叛逆的青少年一样，然后就。你父亲原来是怎么做的？我跟你反着做，而且我要做的加倍的厉害。我不仅要拜偶像，我要把所有天下的偶像，我都要，就是所有神反对的事情，因为他肯定是知道神的律例典章的。但是我要把神反对的事情，我全部要来一遍啊！就是有一点类似于青少年的这种逆反的心理。所以我们在这里啊，就是看到这个神的。他既有慈爱，但是他更有公义，就是说他会用各样的方法，清风细雨不行啊，这个什么希罗亚的池子啊，那个缓流的水不行，他就让那个伯拉大河这个急流来使你回头。在这里，我们就其实是看到，神用这个外邦人的手就是让他掳到这个巴比伦，然后在那里。 啊，就是他才真正的回头。所以说，就刚才那个 Dora 姊妹就是讲说，神他有宽容，有忍耐，他给你机会悔改啊，他也会，如果你不悔改的话，他会用鞭子来让你这个来管教你啊，神必报应。所以，我们当今的基督徒就是，我们在给人传福音的时候啊，当一个人实在是走得太远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天下没有人能管着你，真是神必报应。不管是你信主的也好，不信主的也好，神是公义的神，这点是永不改变的，神必报应。所以我们必须要劝人家，趁还有机会的时候啊，赶紧的来回头啊，不要一意孤行，一条路走到黑。然后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个，刚才小芝姊妹说，这个先知被杀害了，当时国家的光景非常的黑暗啊，貌似神的工作失败了，但是呢，失败的永远是人，神永远不会失败，他的话必将应验，无论过了多少时候。所以说，我们知道神是慈爱和公义并存的啊，神也是，一旦你有悔改的行为呢，他就会怜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马拿西王。他虽然做了那么多的恶行啊，但他晚年悔改，他还能归到他列祖的坟中，但不知道为什么他是葬在花园里，不知道是他自己的 idea 还是他儿子的 idea，就没有归到那个列祖的，就是在一起的那个坟墓当中去。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又想到刚才提的第三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神说我必立我的名。因为这个马拿西王呢，就是说他在神的殿当中，大家想象一下，立那个柱像和祭坛，就是那些偶像的东西，然后在殿的两院啊，这个神曾经，大家记得神对所罗门曾经说，我要在此立我的名啊，这个但是马拿西公然的对抗神，在神的眼皮底下，在圣殿当中啊设立别神。啊，而且呢，就是狂妄的来冒犯这个耶和华神，似乎他觉得他不怕神的愤怒啊，他也不因为他的愚昧和邪恶，他感到这个羞愧。恶人就是这样，所以说他特意的、故意的，就是我们说亵渎圣灵，就是玷污了分别归给神的，实际上是他把神赶出了他自己的家，然后把偶像、把叛乱的人，就是叛乱的偶像就放进去了。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是忠心敬拜神的百姓来到了这个殿中，你看到你的圣殿里面又放其他的偶像，放其他的供物，然后这个你会是什么样的感觉？所以说神说。他要正本清源，他说他的名要永远被记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神说他的主权就是在这些圣殿圣物上，神再次的两次的说他的主权啊，这个他的名要被记住，他要永远的在此立名，然后就是他要神其实说要把那些偶像的东西都要被赶出去啊，这个因为马拿西。就是大大的藐视神的话，藐视神与百姓、神与以色列民立的约啊，所以说这个他是后面受到很大的这个惩罚，这个而且马拿西他的罪啊，他不仅是他自己犯罪啊，他把那个百姓啊都引诱陷在这个罪里面，他后来自己悔改了，百姓没有悔改啊。而且连他的儿子都没有悔改，所以我们看那个罪的影响是多么大呀，就是说。变坏，一片都变坏很容易，但他归回的时候，那个变坏的人跟着归回的，就是过去美国4年，大家都看到这个例子了，其实都是陷在罪里面。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一个坏的榜样啊，就会带坏大批这个没有脑子的百姓啊。这个，因为那些百姓不论对错，他们想的就是来效法他们的王，跟着王来学，或者是为了趋利避害，就跟着他们的王啊。当官的那些啊，都按照王宫的规矩行啊，其余的就是想，哎，我顺王者昌，逆王者亡啊。所以说，这个王带来的影响真的是很坏。我们前面读那些南国的历史，觉得哎呀，虽然有坏王吧，还是很快就能够拨乱反正的。但是后面下真是一路向下，一路向下。所以说，这个马拿西这样做啊，就是使这个圣城耶路撒冷成了一个妓女一样，然后。 就是玛拿西使他变成从圣女变成了妓女，所以说人如果不是仅仅是自己作恶，还帮着人家作恶，那个神真的是要大大的追讨他的罪的。那这里我也有一个问题，其实刚才我们小组都讨论，玛拿西晚年悔改了，他能不能得救？也就是我们这个在天上能不能还见到他？这个是我女儿她昨天参加英文查经小组他们在讨论的，这个牧师能不能来帮我们回答一下？
我们看到保罗这样的人都能够得救，不仅得救，而且成为神所拣选的使徒，就看到神的那个怜悯啊。这个保罗后来做见证，他是这个杀基督徒的，你看，他是逼迫教会的，但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被大光遇见以后，他真正悔改了。只要是真正悔改啊，神的作为就非常的奇妙啊。所以到晚年的时候，这个保罗做见证，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然而我却蒙了上帝的怜悯，要显出他的恩典是极其丰盛的，要给后面相信的人做见证的，啊，所以我们也有这样的信心哈。十字架上的强盗，哪怕是最后一刻，他愿意从这个真正的悔改投向耶稣基督，神都有怜悯，在马拿西身上也是看到这种怜悯超乎人的想象哈。他做了这么多的恶。但是当他在巴比伦的时候是怎么描述的呢？在历代志下33章哈，第13节哈，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作国位。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所以之前他虽然从小跟着西西家一起长大哈，西西家这么敬虔，他是。知道他父亲所敬拜的神，但他不真知道耶和华是唯一的神呢、哦。所以这是为什么他把这个北国的也拜，当地人被赶逐的当地人的也拜，然后把这个亚述国的这种拜也拜，因为他不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的神。但是当他经历这些被掳这种痛苦的经历之后，他真正认识到耶和华是独一的神之后。而且后面结出悔改的果子，他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他就开始改变，然后把所有的其他东西都除去，所以这个是一个这个悔改以后蒙神怜悯的一个好的榜样。但是他的儿子或许他的儿子亚门，你看，他说他2年之内呢，行了他父亲所行的一切的恶哇，这个行恶可以这么快的50多年的恶，他2年之内都可以行出来，他父亲。晚年所经历的事情，亚门不可能不知道。你看，他那个时候已经这个他做王的时候22岁他懂事了那为什么他知道他父亲这样的事情，悔改以后蒙神怜悯，他还要去作恶呢？会不会有这样的心态说，你看我父亲一生行恶最后悔改了蒙神怜悯趁着我年轻继续行恶反正有机会到晚年以后我再悔改哦，这是很危险的没有到晚年24岁他就被灭了。所以当然有这种心态，说：“哎，我总归有机会要悔改，所以暂时先作恶尝尝作恶最终之乐的那种乐趣因为在第9节他说马拿西引诱他们行恶。什么叫引诱人行恶呢？就是行恶能尝到甜头，马拿西给他们好处的。如果你拜这个拜那个，哎呀，就给你什么东西可能是这样所以这叫引诱人行恶。”行恶会有暂时的好处，那这个是这个我们今天要被提醒的地方不要说我还有悔改的机会，所以我现在可以去行恶，我可以去犯罪那这样的话，你说不定就没有机会了亚门以为他有机会，但后来他就没有悔改的机会了神给马拿西有这样的悔改的机会，是神的怜悯那这个你不能说这是一个 law 这是一个 rule，不是的。这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神要给了就有了。神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亚文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对不对？所以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上帝的怜悯、上帝的饶恕、上帝的公义这些都是我们很清楚可以看到的。还有一点大家注意，就是说这2次特别提到耶和华的名第4节和第7节，在马拿西犯罪的过程当中一直提到。这个殿是为神的名立的，神的这个子民跟神立约的子民是为了彰显神的名的 在西西家的年代，两次提到神为什么保护耶路撒冷这个城啊？第一次在第19章34节，他说：“因为我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哈，为我自己就是耶和华的名啊，为仆人大卫是指他跟大卫立的约。所以这两点啊，第二次是在20章的第6节哈。当这个西西家王生病以后，神先知对他讲话：“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要救你和你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看到没有？所以神很看重他的名。所以这是为什么在马拿西年代他犯罪的时候，两次提到就是说他过线了。你看，他把这个假神的祭坛、偶像都引到这个神的殿啊，神的殿是为神的名做见证的啊。如果把这一点这个根本拿掉的话，那神的保守也就离开了。所以你看以色列人当中后来啊，他们对神的名，从始至终他们对神的名都非常的这个敬畏啊，不敢随便的使用神的名啊。这也是10诫中的这个第3诫，不可妄称神的名。因为妄称神的名的啊，神必追讨他的罪。但是中国人呢，这个神呢、鬼神呢，这个什么东西哈、讲得太随便了，以至于我们缺少这种的敏感。你看犹太人他们在抄圣经的时候，抄到神的名的地方，他们要特别停下来，要行洁净之礼，然后才书写神的名字哈。他们敬畏神的名到这种地步，而且他们不随便讲神的名。所以我们最近读这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里面把神的国专门用天国来取代，就是他们怕这个随便提到神的名啊，会得罪神哈。所以对于我们华人基督徒哈，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从小的熏陶，从小反倒是在那种鬼神鬼神这个神那个神哈，财神什么女神，前两天过38妇女节，很多人说这是女神节，哇，这是得罪，不要随便用神的名这样用哦。基督徒也跟着传，这是不对的。我们要敬畏神的名啊。不要随随便便，什么时候可以提说神的名？当你敬畏神的时候，敬拜神的时候，唱诗歌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呼喊神的名。在你传福音跟人分享的时候，会提到神的名啊。其他的机会，其他的时候，随随便便提到神的名，这是不应该的啊。这个社会的风气就是这样啊。但是我们不要效法。
我们是从三个角度来思考的，第一个就是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实际上，我们分析思考了一下这四个王哈、西西家好王执政29年，马拿西坏王执政55年，亚门王坏王执政2年，然后他的儿子约西亚又是一个好王。那从西西家我们看到呢，实际上神诅咒他的晚年的骄傲哈。所以呢，也会临到这个马拿西他这个坏的行为啊。那马拿西执政的时候呢，刚才陈洁姐妹也分享，我们也同意，就是说他很可能有这个反叛心，那就是说专门去做他爸爸没有做的坏的，要选择另外一条路，没有去学他父亲晚年悔改的这个好的行为哈。那个亚门王呢？他就全是学的他父亲坏的，就是不是存侥幸心啊？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哈、啊。那所以呢，从这几个王，我们看反思我们自己和反思我们来认识神。那就是说，神是愿我们每一个人和他建立关系，而不是好，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去通过儿子或者通过父母来跟他建立关系，是每一个人。神是和每一个人一对一的关系，所以我们自己要认识神，我们要顺从神，而不是父亲顺服了，我就不用顺服了。所以呢，是第一个，我们就是要有谦卑的心、感恩的心、真心的去依赖神哈、啊。这是神希望我们和他建关系。那第二个呢，神也是希望我们有悔改的心。我们无数个例子都能够看到，当王坏王一旦一悔改，神所施的怜悯啊，所以实际上看，我们就能看到神是怜悯的神，是慈爱的神。第三个呢，就是神是公义的神，他对于罪哈，绝对不会断有罪为无罪，他必要惩治。神的做法，我们也许当时不明白哈，但是呢，神的慈爱公义，这个是 存到永久的，所以神的应许它是一定会实现的。那也神也说过，大卫的后裔不会断王位哈，只要按照神的旨意去行。所以人会犯错，但要立即悔改，因为神是看人心的，我们一定要敬畏神。这个是我们粗浅的分析了一下，我们这个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第二个大的问题，实际上是橘子姊妹，我忘记了，好像是，反正是一位姐妹，就是提出来的一个问题，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哈，是一个生命的问题，就是说，一个高中生，一个 teenager，他小的时候一直都在教会成长，长大也都是认识神的哈，为什么到了高中就开始有怀疑，有反叛哈？我们怎么样来教导这样的 teenager？我觉得这个不只是对 teenager 了，我自己有反面的例子了，但是呢，梅传道给我们指出来非常好的两个方面哈，让我们去做，我们作为父母怎么样去做？我们是要表里如一的，要行出来我们所嘴上宣称的我们的信仰，而不是嘴上一套，行为一套。那当我们没有做出很好的这个表里如一，孩子是能看见我们真心不信的。那这个就是一个不好的榜样哈。第二个呢，就是要多交流，要分享见证。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为孩子他们的阅历还是比较初入社会吧，比较浅。那我们周围的真的就说见证人如云彩一般多。那我们自己的见证活出来，行出来，还有呢，我们周围弟兄姊妹他们的见证。活出来，行出来，这个来分享。我想生命影响生命，可能是会有一定的果效的哈。那浪子回头，他之所以能回头，他会想到他的父亲是那样的慈爱，是不会弃绝他的哈。所以这些就是说生命活出来的，即使他当时悖逆，他过后。他会回想起来，神做工的时间就会让他明白，他父母所坚信的，会在他身上是会有同样的领导、引领和果效的。好，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分享神的公义啊，真的就是说，人在做，神在看，不要有侥幸的心理，一定要求神的怜悯和赦免。那这就有，就是说，马拿西他是真的就没有受神的惩治吗？列王记下23章26节，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是因马拿西诸事惹动他。那第二段经文就是24节，列王记下24章。34到4节，这祸临到犹大人，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是因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耶和华绝不赦免。所以，真的是求神怜悯，一定不要图侥幸，神的眼睛是明亮的哈，所以呢，最后就是以诗篇139篇，23到24节作为一个回应吧，就是求神呐，求你监察我的心，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之路，这是对我最好的提醒，每一天求神监察。
然后我们讨论了这个马拿西，他是统治时间做王时间最长的，是整个南北国加一起做王时间最长的55年，所以这就是那他又不是好王，其实是个坏王啊。那个在北国统治时间最长的是耶罗波安2世，那他也是一个坏王。这个时间的长短哈，其实在神的手里也表明了神的怜悯哈。你不是说你那个做王时间长，你就是好王，就是这里有神的怜悯，也有神的那个管教在里面哈和警示。那个马拿西做王这么久哈，然后他到后来神兴起管教，然后他可以悔改，那神也是。神的忍耐和等候，哈，让我们每一个罪人，我们每一个人，神其实都盼着我们悔改，悔改越早，神越开心。有的是悔改晚，那神也耐心等候，哈。然后就是 我们也觉得是，就是没有一样罪神不可以赦免。马拿西犯了那么多的罪，我觉得在罄竹难书哈，在我们的人眼里，我们觉得死定了。可是神就是这么样一个罪大恶极的人，神还等候他，还给他悔改的机会。那我们也谈到人的生命其实不在乎长短哈。这也是给我们很多年龄大的人，或者是甚至年龄不大的人都有这样的警示哈，就是我们在乎是与神的连接。那我们读圣经就知道，有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就被神接走哈，我们会觉得神怎么这样不公平？其实不是这样的，神在他永恒的计划里，在他的神的国度里哈，是有他。美好的旨意。那西西家其实神也要很早把他接走哈，但是西西家要求挽留，所以我是觉得神在他永恒的国度里是有他那个完美的计划。我们顺服神哈，不要太看重自己生命的长短。我们活得长，那是神的恩典。我们活得短呢，那也是神的恩典。大家的分享呢，也让我看到，就是那个犹大家的后代哈，就是大卫的后代做王。那他们整个做完那个不同的国不同的王，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其实是在一个下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中间或许兴起几个好王，但是那都是一个就像我们溺水的人偶尔飘出来一个猛子出来哈，但是挽救不了他们那个灭亡的命运。这也是让我们看到，就是，从旧约就是我们新约的人多么蒙福，是我们神住在我们的里面哈，就神的大能大力可以帮助我们。其实通过整个旧约这一条路，神也在不断的告诉我们，我们靠自己不行，只有靠神，靠神的救赎。马拿西他没有站到那个就是大卫，的坟墓里哈，而是葬在宫院乌撒的园内，然后还有他的儿子亚门也是葬在乌撒的园内自己的坟墓里，没有葬在大卫的坟墓里，所以这个也是说他们作恶太多，那个神就是没有让他们进自己的坟墓，那大卫的坟墓，那刚才。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说，讲到那个我必立我的名哈，我必立我的名，就是说，一个是呢，就是因为马拿西在他的神的殿里哈，铸立偶像，这是对神的名的直接的侮辱和那个就是污秽神的名哈。那再一个就是神对那个大卫家的怜悯哈，就是让大卫家。存留后代哈，让他的国度能够持续下去。就是没有那个，就是没有对他们的管教，没有让他们灭绝哈。这是，就是亚门被杀了之后，然后又让他的儿子约西亚可以接续他做王。那也这就是神为自己的名哈，为事情怜悯。好的，谢谢。
好，谢谢爱丽丝分享，谢谢大家的分享哈。第十节其实读了，我们觉得很有深意的哈。他说这个神继续借着他的仆人众先知讲话，为什么不借着以赛亚讲话呢？以赛亚是大先知哈，那很有可能在马拿西一开始行恶的时候，以赛亚出来责备马拿西，他就已经殉道了哈，就已经被杀。但是后面也提到，马拿西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杀了很多的人，流了很多无辜人的血哈。那这些很可能都是，这个替神传话的这些正直的先知啊。但是第十节还是提到哈，神不断的差遣众先知哈，所以这些众先知哈，就像这些神所存留的哈，依然这个坚持哈，不向这个恶王低头的这些的人。他们依然啊，不断的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哈、啊，来为主来做见证哈、啊，因为他们的盼望是在永恒当中哈、啊，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哈、啊，天国的赏赐是大的哈、啊，所以盼望这个成为我们的今天的盼望哈、啊。好，我们一起再来复习 列王记下
列王记
的
下
十九
十九
章
章
三
三
十
十
节，
节，
犹大
犹大
家
家
所
所
生
谋
的
之
正
欲
的要
下
加
妄
给
妄
王。
下
列王
下
下
下
下下
十
上
九
上
章
列
三
王
十
列王
章
记下
三
上三十九章三十节。
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的名是圣洁的啊，你的名是荣耀的啊，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是独一的真神啊，活神，你的公义存到永远，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啊，这是你的慈爱怜悯啊，又是超乎人的想象啊，像马拿西，像保罗啊，像这些曾经作恶的人啊，但一旦真心的回转，啊，从心里面认识到你是真神、独一的神的时候，啊，愿意结出悔改的果子，啊，你就悦纳，你就怜悯，啊，这是超乎人的理性所能想象的，啊，感谢主，啊，你是这样一个值得我们信靠的神，啊，借着主耶稣基督把那一次永远的救赎成就了，今天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又真又活的道路，我们可以借着与天父你来连接、来亲近，站在这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的恩典上来夸胜，啊，不受这些魔鬼的攻击，不受这些魔鬼的搅扰和欺骗。我们知道，哈，我们在基督里面有着得救的确据，有那永远的福乐，啊，这是让我们脱去罪恶的这些缠累，啊，脱去一切的重担，让我们真是能够守洁心清的。坦然无惧的在神的里面啊，追求从上面来的赏赐啊，求你赐福，大大的赐福众弟兄姐妹，这样饥渴的心在你的面前啊，同心的寻求，同心的祷告哈、啊，在你的话语当中生根建造哈、啊，赐给我们柔软受教啊，被塑造、重新塑造、更新的这样的心智啊，在你的里面就是不断的更新、改变、成长，结出好果子来。荣耀天父的名啊！谢谢你恩待了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
阿
门，
门。
阿门。